那接下来是读经的时间，我们读约翰福音十三章。这时候耶稣是在耶路撒冷，这是他上十字架之前的头一天晚上。约翰福音十三章，逾越节以前，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。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吃晚饭的时候，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。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，又要归到神那里去，就离席站起来，脱了衣服，拿一条手巾束腰，随后把手倒在盆里，把水倒在盆里，就洗门徒的脚，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。轮到西门彼得，彼得对他说：主啊，你洗我的脚吗？耶稣回答说：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，后来必明白。彼得说：你永不可洗我的脚。耶稣说：我若不洗你，你就与我无份了。西门彼得说：主啊，不但我的脚，连手和头也要洗。耶稣说：凡洗过澡的人，只是把脚一洗，全身就干净了。你们是干净的，然而不都是干净的。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，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。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，就穿上衣服，又坐下，对他们说：我向你们所做的，你们明白吗？你们称呼我夫子，称呼我主，你们说的不错。我本来是，我是你们的主，你们的夫子，尚且洗你们的脚，你们也当彼此洗脚。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。你们既知道这事，若是去行，就有福了。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，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。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，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。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，我要先告诉你们，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，就是接待我；接待我，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。耶稣说了这话，心里忧愁，就明说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。门徒彼此对望，猜不透所说的是谁。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，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。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：你告诉我们，主是指着谁说的？那门徒便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：主啊，是谁呢？耶稣回答说：我沾一点饼给谁，就是谁。耶稣就沾了一点饼，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。他吃了以后，撒旦就入了他的心。耶稣便对他说：你所做的，快做吧。同席的人没有一个知道他是为什么对他说这话。有人因犹大带着钱囊，以为耶稣是对他说：你去买我们过节所应用的东西，或是叫他拿什么周济穷人。犹大受了那点饼，立刻就出去，那时候是夜间了。他既出去，耶稣就说：如今人子得了荣耀，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。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，并且要快快地荣耀他。小子们，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，后来你们要找我，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。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，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。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西门彼得问耶稣，主往哪里去？耶稣回答说，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，后来却要跟我去。彼得说，主啊，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？我愿意为你舍命。耶稣说，你愿意为我舍命吗？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鸡叫以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谢谢 Madeline 的读经。大家早上好，很开心见到大家，我的名字叫提摩太，很开心见到你们。那这个周日我们回来学习约翰福音，去年的话我们学习了约翰福音前半部分，学习了耶稣带来什么，这是我们这一个系列讲到的主题。那今天开始我们学习约翰福音第二部分，从十三章学起。十三章，耶稣带来了爱的榜样，奇异的爱的榜样，是我们要跟随的。那这是在34节有提到，耶稣说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我们要跟随耶稣的脚踪，效仿他。这个命令很大，我希望自己可以为我的家人舍命，不管是跟我生活在一起的亲人，还是住在不一样的家庭的亲人。我也想自己可以为一个陌生人舍命。我这样思想，以为自己可以这样做，但是实际生活当中发生的事情就会让我思想。最近呢，我跟朋友有一起去喝咖啡，那咖啡店很好，装饰呢也非常的现代，但是我去点咖啡的时候啊，我就站在地上那个社交距离的标志。那在这个咖啡厅里，他们这些标志并不是非常的明显，我所站的那个标志啊，前后都有，然后旁边又有一个标志。那咖啡店里很繁忙，我跟我的朋友一起去点咖啡，然后我的旁边就有一位女士，她就站在我的旁边。然后我就在想，这女士到底在心里在想什么？这明明有一条线是要排队的，前后都有人，她为什么站在我的旁边？那这时候的话，次序开始有点被打乱了。我觉得自己应该在他的前面，所以往前一点，他也往前一点，我再往前，他也往前。他甚至把自己的脚移到标志的前面，所以我们的肢体语言都在向彼此宣战，其实我是在你的前面。还好因着上帝的恩典，因着上帝的恩典，我能认清自己内心的变化。我就对他说，我自己也不确定下一个是谁，你先吧。然后那个女士就往前了。但不总是这样，我的表现不总是这样，但往往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。我们可以大口大话说，这是我，这是我是宣扬耶稣的爱，但实际上是生活中的日常小事表明了你的内心是怎样的。耶稣说，耶稣对他的门徒说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。 你们若彼此相爱，众人就能知道我们是耶稣的门徒了。怎么证明你是耶稣的门徒呢？你自己能找到证据，别人也能找到证据。当我们效仿耶稣爱的榜样的时候，就是证据了。我们学习这段经文，我们要看到约翰记载这些事件的时候，是给我们描述了一个认知的过程。他带领我们设身处地的放在彼得的地位，他不断地对彼得说，你说你明白了吗？你明白了吗？然后彼得会有行为出来表现，所以就让他深层地去问，你真的明白了吗？我们真的认识耶稣，认识他的作为吗？当我们在生活当中能见证这种爱的大能的时候，才真正是明白了耶稣。那我们来到十三章，这里的话有两个方面可以帮助我们定位这一段经文。那这里第一节告诉我们，这是逾越节。那耶稣知道这是他离世归父的时候了。那去年大家可能有印象，约翰福音第一章谈到啊，耶稣是从父来的，从父的怀里来的，是要向人显明父神的荣耀。那第一章其他方面，我们看到耶稣行了许多神迹，他是在犹太人的节期行这些神迹，这些神迹是只有神能行出来的。那约翰就在这些神迹就会陈述说，虽然耶稣看起来是普通的犹太人，但耶稣行神迹是显明了，在那个时候显明了他的荣耀，他实际上是从上帝那里来的。那约翰把这些神迹成为标志，耶稣行这些神迹的时候，当时就向人显明他是从哪里来，他要做什么。那耶稣接着也会教导，在这些神迹行完以后，他会教导，教导说，我是从父那里来的，是父差我来的，我来是要行出父的旨意，我与父原为一，我所说所行的是父所说所行的。那耶稣行完神迹通常会做这种教导，当时犹太人的领袖就很气愤，他们看到耶稣宣告自己是上帝，他们觉得耶稣不应该这样做。那这里他们的关系就紧张起来了。那我们读第一节的时候，耶稣到了耶路撒冷，那犹太人准备要密谋杀害他。那十一章的时候啊，门徒知道耶稣要上耶路撒冷，他们就说，哇，耶稣你疯了吗？他们要杀你，你还要上耶路撒冷。所以这是第一个上下文。那第二节的话告诉我们，晚饭快要开始了，那魔鬼呢就把出卖耶稣的心引诱犹大。那在这个时候，我们读到故事这个时候啊，局势就更紧张了。那耶稣宣告说，是这时候了，事情开始有进展了。在这一天晚上，耶稣的死期近了，因为魔鬼已经让犹大出卖耶稣了。那今天我们没有很多的时间去细看这一部分的细节，但约翰清楚告诉我们，即使是犹大出卖耶稣，也在耶稣的掌控之下，因为耶稣知道 他自己来就是要上十字架。犹大出卖耶稣，但是耶稣说你去做吧，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。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是完全掌控一切。那这个他完全掌控的时刻，犹太出卖他上十字架的时刻，也是完全由他来掌控。那接下来约翰就把我们带进了彼得的处境。因着这样的时刻，耶稣就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。第四节，第四节开始啊，故事的记述就慢下来了。约翰给了我们很多的细节，我们看到耶稣离席站起来，脱了衣服，拿一条手巾束腰，随后把水倒在盆里，就洗门徒的脚，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。我们读这个故事，故事的叙述放慢了，我们就清楚地看到彼得当时对耶稣说，主啊，你洗我的脚吗？耶稣回答说，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，后来必明白。那当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们也通过彼得的眼光来看这个故事，我们也进入到同样的变化里。耶稣在问，你以为自己明白了吗？其实你并不明白，你并不明白我现在所做的，但后来必明白。我们接下来读，我们会看到彼得明白不明白，那希望最后他能完全明白。那耶稣就是这样帮助他的门徒来认识他自己的。耶稣对彼得说，所以耶稣要给彼得洗脚，彼得说，你永不可洗我的脚。那从基本上来说，彼得确实意识到这很不寻常。耶稣是我的主人，是我的老师，主人不洗仆人的脚，这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，不该由主人来做。我那天在父母的家里，那他们在那里坐着摇椅，脚放起来，我就看到他们的脚真的很臭。有没有人专门给人洗脚的？我们的脚真的很臭很脏，特别是在当时的社会，他们的路都是泥路，他们的鞋子也不像我们那样裹得那么好，所以他们洗脚的时候，给人洗脚的人也是社会最低层的人。彼得就说，主啊，你不该洗我的脚，你永不可洗我的脚。耶稣的回应表明彼得并没有明白。第八节，耶稣说，我若不洗你，你就与我无份了。彼得并不明白，他必须明白耶稣一定要洗他，他才能洁净。第九节，西门彼得说，主啊，不但我的脚，连手和头也要洗。所以我们看到他似乎明白了一些，那现在呢，他就说，唯有耶稣能洁净我，那你就不但要洁净我的脚，不但要洗我的脚，也要洗手和头。那耶稣不断的追问，就表明彼得并没有完全的明白。第十节，凡洗过澡的人，只要把脚一洗，全身就干净了，你们是干净的。 彼得要洗，耶稣要洗彼得，但这个洗彼得并没有完全明白，他的洗是能让全身都干净的。第十二节，耶稣洗完他们的脚以后，就穿上衣服又坐下，对他们说，我向你们所做的，你们明白吗？耶稣继续问，你们明白吗？我们看到彼得并没有完全明白，我们第一次读的人也不是很明白，我们不明白，直到我们读到余下的故事，就像耶稣所应许的，后来要明白，我们才明白了。那整个故事里面，我们看到耶稣上十字架，他为罪人牺牲流血。通过这个事件，耶稣洁净我们。他所做的洗脚是在他受难的前一天，这一个事件是象征着他第二天要上十字架，唯有十字架才能真正的全然的洁净我们。那这也一直是耶稣降生的使命，他知道自己从父那里来，父差他降世也是为了上十字架。那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就说明了这一点，耶稣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耶稣的使命，他被父差来上十字架的使命，就是为了要洁净人的罪，让人可以得永生。当我们读这段经文，还有一个细节我们大家都很好奇，当耶稣说，第十节，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，全身就干净了。我们听了就觉得好奇怪，为什么这么说，这里是什么意思？那很多人对这段经文的意思很好奇，那我把我的理解分享给大家。首先，当耶稣说这句经文的时候，强调了门徒是洁净的。当你信耶稣，你就是洁净的，可能你的脚还脏还要洗，但凡是被耶稣洗过的人，你就是干净的。所以门徒要理解，被耶稣洗过的人都是洁净的。当我们读约翰福音其他部分，我们看到耶稣洗脚的这个事件，表明他不断提到的事件啊，都是有关他要离世归父，而门徒呢是要留在世上的。门徒很担忧，所以耶稣告诉他们，他去了是为他们预备地方，这样将来他们也能到那个地方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不要担忧，你们还会留在世上一段时间，但你们不是孤儿，我会差遣我的圣灵来。所以耶稣谈这些话的背景呢，是谈自己要离世归父，门徒还要留在世上一段时间。那在这个背景之下，耶稣这里的教导是为了要捕捉这个信息，这些门徒虽然被耶稣洗过是干净的了，但是他们所在的地方会让他们的脚不断的弄脏，他们还活在这个世上，我们还活在世上等候耶稣的再临，我们在世上行走脚还会脏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一世纪的人，他们去参加逾越节，他们洁净了身体再去参加逾越节的节期，那很干净了去参加这个节期，但是他们去参加节期的路途当中，过程当中脚上还会沾到尘土。那我还有一个例子， 可以跟大家解释，这段时间是假期吧？那我和我的儿子去沙滩玩，这是我的儿子，他在沙滩上玩。每次去他都喜欢挖一个洞，然后把自己用沙子埋起来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他全身都是沙子，身体上每一个部分都满是沙子。那我们玩好要回家了以后，我们就会说，你到海里去受浸，把沙子洗干净啊。然后他就会起来，我们就会提醒他都要洗干净了，全部沙子都要洗掉。但他是到水边去洗，当他就洗完走回车上的时候，脚上又沾到沙子了，甚至小腿上也有沙子。那我等我的儿子上学以后，我就会把车上的沙子清理干净。这里的意思也是一样，我们信耶稣的人是洁净了，但是我们还在等候耶稣的再来，我们的当今的世界还在存留一段时间，我们在这个世上生活的时候还会被污染，我们看到自己的脚很脏，但我们因着信，我们看到我们已经全然被洁净了。约翰这里的描述对我们帮助很大，因为他写了福音书，他还写了一个福音书解释的信件。我们读完约翰福音，再读约翰一书、二书、三书啊，就能更好的明白约翰福音了。那这里有一段经文是来自于约翰福音、约翰一书、约翰一书，告诉我们，他写这些话是要基督徒不犯罪，但基督徒确实还是会犯罪。若有人犯罪，我们有一个中保。这是在约翰一书二章第一节，耶稣给我们的洁净呀，是全面的，可以依靠的。但我们行在世上，脚还会脏，还会犯罪。那我们回到约翰福音十三章，我们看到耶稣不断地问：你们明白吗？你们明白吗？我向你们所做的，你们明白吗？那十三节他接着说，你们称呼我夫子，称呼我主，你们说的不错，你们的认识是对的，我本来就是，我是你们的主，你们的夫子，尚且洗你们的脚，你们也当彼此洗脚。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。如果我们明白，耶稣对他的门徒说，如果你们明白我是谁，我所做的是什么，你就要效仿我的榜样，我们也会效仿他的榜样。我们可能嘴上会说我们明白，那耶稣追问，除非你效仿我的榜样，否则你就没有真明白。我是主，尚且放下自己的身份来洗你的脚，你也要效仿我。有什么事情拦阻你去爱？如果你真的明白，你会效仿我爱的榜样。十六节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仆人不能大过主人，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。如果我们知道耶稣是谁，我们怎能拦阻任何的事情让我们不去效仿耶稣，不去爱呢？你可能会说啊，我是这个地位的，所以这个事情太低下了，我不能做。又或者说，哇，那个人太邪恶了，太肮脏了，不配我去爱他。又或者是代价太大了，我不能爱。如果耶稣自己的身份如此之高，他甚至爱那些 不该爱的人，以至于付上自己的生命。那我们是谁？我们是他的门徒，我们效仿他，更要这样去爱。那我们这个可以成为自己省察的方式。思想一下你这周的生活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生活中的地位，在这个地位当中，你怎样用实际行动去爱？当我们放弃我们社会上的这些地位，跳出这些地位，我们才能有更多的方式去爱。这些行为是在你的这个地位上的日常生活当中不会去做的，可能是爱一些不可爱的人，可能是爱那些你觉得不应该得到你的爱的人，可能你会受伤，你会牺牲你的名誉，牺牲你的时间，牺牲你的精力跟金钱。除非我们这样去做，否则这就表明我们没有真正认识耶稣。我们要效仿耶稣的爱，他给我们奇异的爱，也给我们一个奇异的榜样，让我们去跟随。那我们回来看这段经文最后一句，最后一部分34节，这跟前面 形成了一个平行的诫命。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圣经不断地提到爱，爱神，爱人如己，是律法的总纲。在这个爱中，我们看到上帝借着耶稣把这个律法中提到的爱活出来了，我们要效仿他。因为耶稣吩咐说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我们可以嘴上说，我们明白了，我们明白了，但你真的明白了吗？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，众人也不认识我们自己是耶稣的门徒，除非我们有这个爱实际生活当中表现出来了。当我们读约翰福音其他部分，我们会认识到是耶稣自己在做这个工作，他不仅洁净我们，他也改变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去爱。他让我们留在世上，就是为了让我们可以见证他的爱。那耶稣说，你们要在我里面坚守，与我联合，要结出爱的果子，彼此相爱。耶稣怎样爱你，你也怎样彼此相爱。没有比这更大的爱了，就是朋友为你舍命。那这个诫命是新约里不断重复的，不断地重复说，耶稣怎样爱你，你也怎样爱人。以弗所书第五章，我们要爱像耶稣爱我们一样。基督怎样爱教会，丈夫也怎样爱妻子。那一次又一次的，当我们谈耶稣的爱，耶稣的榜样的时候，都有这样的一个爱的诫命。有一位神学家，是第四世纪的奥古斯丁，这位神学家，他这个看起来有点像他拔自己的头发，但我觉得这个图片主要是为了表明他的思想有很多的亮点。那他的生命被主改变，他的整个生命扭转了，他意识到，你说你明白，但是唯有当你在生活当中表现出来才有。他想提到了双面的爱， 他说，如果有人以为他明白圣经或者圣经的其中任何一个部分，但不能借着自己的认知去把这种爱神爱人表明出来的话，他就没有明白。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耶稣的门徒？我们唯有经历到了这种爱，才能认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。我们可能头脑里以为自己明白了，但是耶稣不断地追问彼得，不断地追问明德，你明白了吗？你明白了吗？你们明白知道我是谁了吗？除非你像我一样去爱，否则你就还没有明白。那约翰一书里面也提到了同样的事情，约翰一书第四章7-11节，亲爱的弟兄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因为爱从神来的，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生的，并且认识神。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，因为神就是爱。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，使我们借着他得生。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亲爱的弟兄啊，神既是这样爱我们，我们也当彼此相爱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我们若彼此相爱，神就住在我们里面，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。那21节的话，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，就是说谎的，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，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。爱神的也当爱弟兄，这是我们从神所说的命令。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功，呼召我们的心，改变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可以像耶稣一样去爱。除非我们有这样的爱的行动出来，否则我们就没有真正的明白。那这种爱是可以在生活中的小事中体现出来的。你可以夸口说我要舍命，我要做这大事做那大事。那我跟我的妻子看一个电视节目，我们也看一些儿童的节目，里面有很多的英雄，他们经常会夸口，他们这些英雄会说我会做这事做那事。但是如果你像我一样在咖啡店中遇到这些事情，甚至旁边的人我都不能爱。所以我们这一周的挑战就是，你接下来这周的生活，你看看你这一周的生活小事当中你可以怎样去爱。因为在这些小事当中你没有爱的话，你在大事当中肯定也没有爱。因此我们这个星期要祷告，为你家庭的状况祷告，可能也为你家里那个经常惹你生气的孩子祷告。你的家庭，你的工作，有哪一个你很难去爱的人，你要为他们祷告，为你自己祷告，让你去爱这些你不能爱的人。在工作当中，你可能你有个工作的岗位，你很容易说这不是我的工作，那你怎样跳出自己的工作岗位来展示耶稣的爱？可能别人不一定领受，你可能帮完他以后人家会说啊，你真棒，我欠你一个人情。但是你可以展示这样的爱吗？舍弃的爱那些不可爱不该爱的，可能在学校里，可能是同龄人。我认为如果你这样想，不管你生活当中的地位是什么，你跳出这个地位 去亲近那个不可爱的人，甚至乐意付上代价。如果当你从这个来出发的话，你会发现有很多实际能爱的行动。那今天我要为大家祷告，我们一同来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，你爱世人，爱这个黑暗的世人，邪恶的人。即使耶稣到来，我们也背离他。感谢你不放弃我们，继续爱我们，甚至付上了极大的代价。感谢你因着耶稣，我们全然洁净了。我们现在效仿你，我们也看到自己的脚还是会脏，我们还是会自私。感谢你，我们可以依靠你的恩典来持守这个洁净。很多时候我们要承认我们会犯罪，祈求你在每一个处境当中，在生活的大小事情当中，可以告诉我们怎样像耶稣一样去爱。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可以有这样的见证。谢谢主。